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2月22号星期二，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记者连线、俄乌局势危急、中国立场难拿捏。
莫斯科的就是很多观察人士说，当然中国可能愿意普京呢制造这个麻烦，然后呢把美国的这个注意力呢从这个亚太地区呢转移到这个欧洲，但是呢中国也并不太愿意就是说这个局势呢失控。
冬奥会落幕，外国金牌运动员回到自由世界后谴责北京。冬奥闭幕，中国主办冬奥的得与失。
个人圈的角度来讲，中国主办这种很大的活动，每一次都对人圈带来比较不好的影响。
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下星期访问台湾。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乌克兰周围紧张局势继续升温，俄罗斯随时可能发动入侵行动，各方外交努力也在持续。莫斯科北京轴心对抗美国及其盟国有无可能？为期两天，每年一度的德国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2月20号结束，成果如何？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了解乌克兰局势的最新发展。
白桦，首先请你介绍一下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紧张关系有哪些最新的发展，俄罗斯国内如何看待目前的紧张局势呢？
对，星期一呢21日呢，主要就是俄罗斯与乌克兰边界的这个发生军事战斗。那么俄罗斯的官方说的有两辆这个乌克兰军队的这个装甲车呢被击毁了，而且有这5名乌克兰军人呢，他说是乌克兰军人想去俄罗斯境内搞这个破坏活动被这个打死了。然后呢有很多的报道说的是乌克兰在炮击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边界。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支持的这个乌克兰东部两个地区的他们的一个领导人也说是乌克兰炮击他们境内。乌克兰方面说呢这些都是这个假新闻，那么是俄罗斯想提供这个进攻乌克兰的借口。那么因为信息这个新闻挺多，而且这个局势呢比较紧张，所以说呢俄罗斯的这个股市呢星期一大跌，而且这个汇率卢布汇率呢也是大跌。与此同时呢乌克兰也是，乌克兰货币的呢这个汇率呢也是这个大跌。那么星期天呢俄罗斯一些城市呢出现了这个反战的这个示威活动，那么这个示威活动呢规模并不是很大。那么总体上呢这个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边界的形势呢可以说是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就是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这个军事演习呢本来预定是在一个到这个20日结束，那么星期天呢到结束的时候呢两国官方又宣布这个演习呢再继续这个持续下去。那么等于就是说就是从白俄罗斯这个方向呢对乌克兰的压力呢会非常非常大，而且白俄罗斯距离这个乌克兰首都基辅呢又非常近，大约直线距离可能不到100公里，而且呢两国边界又比较长，而且这个边界呢又没有这个几乎没有防备，所以说如果这个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在白俄罗斯境内这个军演持续下去的话呢对乌克兰的压力呢会非常大。另外一个这是第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在这个亚速海，就是在克里米亚半岛附近，那么这个亚速海还有这在这个黑海俄罗斯海军方面的演习呢也是没有停止。那么相对来讲呢等于就是把乌克兰的港口大部分都给封锁了，而且在这个亚速海呢那个乌克兰报道说的是亚速海的上空呢也禁止了乌克兰这个飞机飞行。那么有很多的这个军事分析人说的一种进攻的可能性呢就是俄罗斯在这个亚速海和在这黑海呢对乌克兰实行这个登陆，就是说 在这个第二个方向上对乌克兰压力也是非常非常大。那么与此同时呢，因为它这个乌克兰港口这个运输啊受到影响，那么也会对乌克兰的经济呢啊造成损失。那么第三个方向呢，也是就是说最有可能被认为就是说俄罗斯发动进攻的方向，就是乌克兰东部这个两个地区，就是由俄罗斯控制这么这两个地区。从星期五开始呢，他们宣布从这个两个地区呢撤走这个居民，那么主要是妇女和小孩。那么星期天的消息是这个55岁以下的这个男子呢被强行征兵同乌克兰作战，然后星期一最新的消息呢就是说55岁以上的这个男子呢也要求参军而且呢当地的报道说是被这个乌克兰这个军方炮击，所以说就是形势比较紧张。为什么就是乌克兰东部这个局势给人的关注这么大呢？因为很多这个媒体的报道和分析人士认为呢，就是目前这种形势跟这个2008年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的形势非常非常相似。当时呢也是俄罗斯从这个与格鲁吉亚相接壤的俄罗斯控制的一些地区呢撤离平民，然后对这个村庄进行炮击，然后俄罗斯反而诬陷说是格鲁吉亚炮击，然后找到借口呢，结果俄罗斯就是对这个格鲁吉亚动手，就是对格鲁吉亚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入侵行动。那么现在很多人把这个目前在乌克兰东部地区所发生的事情呢同这个2008年时相对比，那么认为就是现在等于是几乎是重复当时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说就是给人一种印象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紧张。与此同时呢，星期一呢普京又召开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会议，那么具体会议有可能讨论的一个题目就是说承认这个乌克兰东部两个地区独立。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就是说俄罗斯为了加大这个对西方和对这个乌克兰的压力呢，在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呢也同样举行了这个俄罗斯核武力量的演习，发射了一些各种款式的一个战略导弹。
那么面对俄罗斯随时可能的入侵，现在乌克兰国内形势怎么样呢？
对乌克兰形势，国内的形势总体上来讲比较这个平静，但是呢跟这个俄罗斯比较相似，就是同样呢星期一呢因为坏消息多，所以说乌克兰的汇率呢这个货币的汇率呢也是大幅下跌。另外呢从星期五开始呢，就是乌克兰媒体报道俄罗斯在这个基辅的驻基辅的大使馆呢有人看到说就是这个烟囱里冒这个黑烟，那么就是说等于就是说俄罗斯驻乌克兰大使馆呢这个在焚烧这个文件。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可以看到乌克兰国内这个形势，就是很多这个西方的这个航空公司呢停止了对乌克兰的这个飞行。乌克兰国家航空公司呢并没有随这些外国航空公司这个脚步走，表示还是这个继续这个航空飞行活动。另外呢在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呢，乌克兰的一些城市呢也举行了这个民众的游行示威活动，那么表达了全民团结一致来抵抗这个俄罗斯可能这个侵略。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因为现在乌克兰非常担心呢，就是因为东部地区的这个局势，俄罗斯一直官方宣传说是乌克兰炮击那么为了扭转这个就是说揭露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谎言呢乌克兰这个军方呢从星期天开始呢特别就是放宽了对这个外国记者去前线采访的这个手续，就是说过去呢外国记者要是去前线采访呢需要递交一大堆资料，然后需要等到批准。乌克兰军方就是还有外交部呢为了就是揭露俄罗斯的这些谎言呢，为了不给这个俄罗斯入侵提供借口呢，那么这方面程序这个简化，就是说现在外国记者去乌克兰东部这个前线采访呢会现在变得更加容易。另外一个那个乌克兰的国防部长呢星期 天表示，他说的现在就是俄罗斯为了找这个入侵乌克兰借口呢，乌克兰东部俄罗斯支持的这个乌克兰东部这个武装人员呢，他们把这个炮兵阵地部署在这个居民楼中间，然后从这个居民楼中间这个炮兵阵地呢来这个进行这个炮击来这个引诱乌克兰呢进行这个还击，那么这么一个消息。
那么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集结呢，据报道说呢，正在测试莫斯科北京轴心对抗美国及其盟国的这个可能性，你的观察？
对，现在就是局势越来越紧张，特别就是现在特别各方特别关注中国的这个反应，而且很多人都注意，就是说在这个西方国家从基辅撤离大使馆，还有呼吁这个自己国民离开乌克兰，同时那么很多人都关注，就是说中国现在怎么反应，中国大使馆呢是不是也撤离，那么中国是不是也要求自己的国民呢从乌克兰撤离，所以说现在很多人都特别关注中国这个如何行动，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刚刚闭幕的这个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上呢，很多人也特别注意到，就是这个中国外长王毅的讲话，就是他一方面要求尊重这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说乌克兰这个也不例外，另一方面说他要求就是符合俄罗斯这个观点，就是说的这个国家安全呢不能以牺牲另外一个国家的这个安全的这个为这个基础。但是从俄罗斯的公开这个报道来看呢，其实俄罗斯给人的印象就是俄罗斯并不太指望就是说中国特别能对俄罗斯提供支持。那么迄今为止呢，俄罗斯注意就是说中国在政治上呢可能对俄罗斯有些这个偏向，有些表态，比方说中国的官方声明呢就是说要求按照这个明斯克的这个协议呢来解决乌克兰目前的这个危机。那么按照明斯克协议呢这也是俄罗斯这方面主张啊。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中国是不是因为为了想支持俄罗斯，他想面临就是说经济受到损失或者是对被西方制裁这种风险的，许多就是莫斯科的许多这个观察人士也并不认为说中国想这个冒这个风险就是为了支持俄罗斯经济上想这个造成损失。那么证明这种观点的一个证明呢，就是说现在中国同这个波兰呢也在加强关系。那么波兰呢在这个乌克兰危机当中是坚决这个反对俄罗斯，而且是坚决支持乌克兰的。现在中国是乌克兰的最大的这个贸易伙伴，而且这个乌克兰呢同时也是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一个在欧洲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一部分，而且乌克兰很早之前就宣布加入中国这个一带一路项目。那么迄今为止呢，俄罗斯并没有加入中国这个一带一路项目，所以说莫斯科的就是很多观察人士说，当然中国可能愿意普京呢制造这个麻烦，然后呢把美国的这个注意力呢从这个亚太地区呢转移到这个欧洲，但是呢中国也并不太愿意就是说这个局势呢失控到中国呢它无法这个来控制这种局势，所以说中国可能并不太愿意真的这个爆发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战争。
最后一个问题，欧洲大陆目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安全领域危机和大规模战争的风险，那么在这一个背景下，今年的慕尼黑会议有哪些主要的看点？简单介绍一下。
对，看点就是说，一个就是各国都派出了很大的代表团，特别是西方国家，像美国副总统，还有这国务卿，还有这个德国总理，这个七国集团这个外长都参加了，波兰总理什么很多去了很多人。主要看点一个就是说王毅发表这个讲话，视频讲话。另外一个看点就是今年呢是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22年以来俄罗斯第一次没有参加这个慕尼黑的这个会议。那么俄罗斯给出的理由是因为疫情，那么会议的主办方说的，那你要是不参加的话可不可以进行一个视频连线，结果视频连线呢也被俄罗斯这个拒绝了，这是一个比较被人注意的地方。另外一个看点就是 这次会议这个乌克兰是这个主要被关注的这个焦点。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参加了这个会议，而且他在这个发言走上讲台发言的时候，这个会场呢全体起立，然后鼓掌向他这个致敬，表达了就是国际社会呢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支持，对俄罗斯可能这个侵略行动这个表达这个不满。另外，泽连斯基在这个慕尼黑会议上发表讲话呢，这个讲话也特别引人注意。那么他这个讲话有这个两个这个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他讲话就是他说的这个西方应该给乌克兰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就是说西方是不是想让乌克兰真的加入北约和加入这个欧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泽连斯基他在发言中特别提到了，就是布达佩斯备忘录，1994年签署的布达佩斯备忘录。那么苏联解体之后呢，乌克兰当时是这个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的世界上第三大这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那么当时为了要求乌克兰把这核武器全部交出去，签署这个布达佩斯备忘录。那么乌克兰交出核武器，然后作为交换呢，那么世界上的几个核大国呢来保护乌克兰的这个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当时在这个布达佩斯备忘录上签字的是这个美国，还有这个俄罗斯，然后还有这个英国，然后是乌克兰。那么这是1994年12月份。然后接下来呢，之后呢，联合国安理会的另外两个这个常任理事国，中国和这个法国呢，后来也都签字了。那么泽连斯基他就是提到，就是说呼吁他说应该召开这个磋商。他说就是说乌克兰现在把这核武器交出去了，但是这个布达佩斯这个备忘录呢现在不起作用，那么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呢得不到这个保证，乌克兰现在没有核武器的结果呢，与此同时呢乌克兰也没有丧失的这个安全，而且乌克兰的一些领土呢现在也没有了。他说如果要是布达佩斯备忘录如果再不起作用的话，那么就等于乌克兰未来有可能就是放弃这个文件。那么就是说泽连斯基这个讲话呢现在在俄罗斯呢讨论的比较多，因为俄罗斯非常担心的就是说乌克兰这么做是不是暗示就是乌克兰未来以后可能会发展这个核武器呢？因为在俄罗斯旁边呢，因为乌克兰有这种技术能力，如果要是乌克兰想发展核武器的话呢，俄罗斯认为可能是对这个乌克兰的威胁呢会是这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威胁。另外呢，泽连斯基在发言中也要求是说他呼吁就是西方世界现在就应该开始制裁俄罗斯，不应该等到俄罗斯出兵这个侵略行动实施之后呢再对俄罗斯制裁，就是这是泽连斯基他这个发言当中一个主要的观点。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介绍乌克兰局势的最新发展。
在风控严密的闭环下进行了16天的北京冬季奥运会，星期天2月20号降下帷幕。一些已经安全离境的外国运动员回到自由世界之后，立即对北京举办本届冬奥会提出谴责。
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金牌的德国雪橇滑手纳塔利·盖森伯格回国后对德国媒体说，他永远不会再去中国。他说，我去那里并不是因为我真的想去中国，而是因为国际奥委会决定让北京主办奥运会。在前往北京前，盖森伯格就严厉批评国际奥委会将冬奥会主办权交给人权记录恶劣的中国。到了北京后，他决定在人权问题上保持沉默。他2月8号在北京冬奥会期间说，你必须小心自己在什么时候在哪里说什么话，我想许多人都是这么想的。在此地，我想你最好不要说太多。在北京冬奥会男子速滑比赛中夺得2枚金牌的瑞典选手尼尔斯·范德普尔在前往北京时也表示不方便对中国人权状况发表看法。他当时说，我不认为让我去批评一个我即将进入的体系是特别的明智之举，如果我想活得长一点而且有所建树的话。完成比赛回国后，范德普尔说，国际奥委会将奥运会交给中国这样公然侵犯人权的国家主办，极端不负责任。 在冬奥会开幕前，北京奥组委一位高级官员被问及如果运动员在冬奥会期间就人权等敏感问题发表看法会有什么后果，这位官员说，任何行为或言论违背奥运精神，特别是违反中国法律规定，也会受到一定的惩处。美国和大部分西方国家都没有正式派出政府代表团出席2月4号至20号举行的北京冬奥会。国际运动员权益组织全球运动员的秘书长罗伯·科勒在冬奥会开幕前说，国际运动员们能得到的保护很有限，因此建议他们为安全起见，在中国比赛期间尽量避免谈论中国的人权问题。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曾对美国之音说，美国运动员在北京参赛期间要小心，因为中国政府是无情的，毫无善意。北京奥组委发言人赵卫东说，所谓中国人权问题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的谎言。
2022北京冬季奥运会于2月20号正式闭幕，主办国中国以9金4银2铜创历年最佳成绩。此次冬奥，中国展现了软硬实力，但也因为中国被控侵犯维吾尔少数民族等人权而深陷各国外交抵制的阴霾中。随着冬奥光环的落幕，中国人沉浸在满满的文化自信中，但赛事期间爆发的徐州铁链巴哈姆事件却持续发酵，暴露出中国黑暗而真实的一面，以及一个中国两个世界的悲哀。观察人士预估，此次冬奥之后，美中地缘政治角力也恐将越演越烈。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台北报道。
北京冬季奥运为期17天的赛事于2月20日正式落幕，北欧挪威拿下16金，成为本届冬奥的霸主，德国夺下12金位居第二，而东道主中国则赢得9金，胜过美国的八面金牌，且以总成绩9金4银2铜创历年最佳纪录。其中来自美国代表中国出赛的规划滑雪女将谷爱凌一举夺下2金1银，成为首位在单届奥运夺得三面奖牌的女子滑雪选手，也为中国队立下战功。此次冬奥，中国展现出大国的硬软实力，从高科技场馆、冬奥高铁列车上的 5G 超高清演播室、 AI 机器人智能防疫，到选手村使用的高科技床，都让人惊艳，也开创了冬奥黑科技的新纪元。位于台北的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建民表示，北京是全球唯一举办过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双奥城市，相较于14年前的2008夏奥，中国借由此次冬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意图昭然若揭。赵建民告诉美国之音，
2008年京奥的时候，中国 GDP 还没有超越日本，所以2008年它完全是为了改善国家的形象，因为从9年以后它国家形象就一直不好，说它经济的大国，可是绝对没有跟美国争霸想法。这一次看起来北京希望把冬奥办成一个它是国际超强的地位，这样的心态一目了然。
软实力方面，中国采取规划政策，大举招揽来自世界各国的优秀运动员，包括美国滑雪好手由谷爱凌来为中国队争光，并资助冰雪运动，号称实现了带动3亿中国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不过就在规划选手谷爱凌夺冠赢得中国官媒和奥运迷的满堂彩之前，中国社群网络于1月底以连连惊爆江苏徐州巴海姆遭锁链囚禁的人伦悲剧，而冬奥赛事期间彭帅争议也持续发酵，同时凸显出中国风光和黑暗的两个极端，引发各界对一个中国两个世界的纷纷议论，以及哪一个才是真实中国的质疑。徐州巴海姆遭锁链囚禁事件发生在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的一名生育过8个小孩的女子身上，她于1月底被人发现脖子上拴有铁链，被锁在一间没有门的破旧棚屋角落。该女子遭囚禁的视频经网络疯传，引发广大的舆论关切，但徐州当局经调查后的4次公开通报说法前后矛盾，更推升中国网络社群全民办案的热潮。由于涉事人口拐卖争议延烧至今仍未平息，而徐州巴海姆的真实身份是在徐州结婚的杨庆霞，官方宣称的云南小花梅，还是当年在四川失踪的李莹，目前也尚未厘清。 常驻英国的香港经济历史学者赵善玄表示，谷爱凌的崛起不代表中国女性主义已经抬头，因为同为顶流运动员，中美混血的谷爱凌和土生土长的彭帅际遇就截然不同。谷爱凌是享有国际光环的运动员，在美中角力白热化的氛围下受到高度瞩目，但彭帅身为中国女性，无论运动事业多么成功，当权力高过一切的共产党领导要临幸他时，他没有拒绝的权利，也根本不可能享有真正的自由。他还说，徐州巴海姆的悲惨遭遇对照谷爱凌的成长经历更是两个极端。赵善轩告诉美国之音，
你看到在中国是两个中国，一个就是富强的北京奥运要凸显的那个中国，富强文明进步的中国，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在山区在农村还是过着封建时代的生活。过去十几年了，习近平中国共产党拿了很多钱，几百几百亿的去国外发展一带一路啊，借钱给一些贫穷的国家，但是他没有拿这些钱去发展中国的山区。中国脱贫啊，才能把中国女性的地位抬起来。现实上还有很多像小花梅、像李莹这样的中国女性在中国没有受到关注，还有愿意去关注她的人给人打压不能发声。你看这个可悲不可悲？
分析人士指出，谷爱凌和徐州巴海姆犹如天堂和地狱之别。他们说，徐州巴海人伦悲剧可能源自1990年代的基层农村，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人均 GDP 不过几百美元，人口拐卖问题频传，但对此犯罪现象，农村社会似乎并不以为意，而家族间就算知悉亲人拐卖人口，也会彼此袒护。不过随着文明发展提升，这成了中国不能不面对的严重社会问题和刑事犯罪。资讯封闭，人权得不到保障，一直是中国的惩恶宿疾。冬奥开幕之初，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便因中国迫害新疆维吾尔等人权争议发动外交抵制，以此彰显各国不愿沦为中国想通过冬奥洗白人权记录的帮凶。对于中国不断恶化的人权迫害，位于台北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韩晓明表示，面对冬奥这类大型国际盛会，中国的管控更是严格，人权受迫害的状况也越演越烈。韩晓明告诉美国之音，
人权的角度来讲，中国举办这种很大的活动，每一次都对人权带来比较不好的影响。因为整个的体制举办国际的运动会，不要发生任何负面的东西，所以应该被抓的人都会被抓起来，对 civil society 的控制会变成更严格。
针对中国人权的批评声浪，中国外交部一概否认，并反过头来指控外界将体育政治化。即便中国一再坚持奥运会不谈政治，但北京从冬奥开幕当日就上演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峰会的政治秀。到北京冬奥组委会发言人严家荣于2月17日的记者会上公然宣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称新疆强迫劳动为谎言，都一再自我打脸。除人权外，分析人士指出，本届冬奥也凸显出美中关系的紧张局势和大国博弈的加剧。例如美国华裔选手陈维拿下男子花式滑冰的金牌，却惨遭中国网友出征群起而攻之，并骂他是叛徒，还揪出他支持人权的所谓辱华黑历史。同样身为亚裔的谷爱凌因代表中国出赛，也遭美国民众大骂叛徒，让美籍亚裔族群的忠诚度再度受到关注。对此，台湾中研院的韩晓明相当担忧美国人对亚裔的歧视问题。他认为美中关系一紧张，亚裔将是最大的受害族群。不仅仅是奥运会或美国，欧美社会普遍对泛亚洲人士的恶意恐在冬奥后越演越烈。自2013年申奥成功以来，中国倾全力发展冰雪运动，习近平也多次公开表示对冰雪运动的重视。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截至2021年底，中国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数高达 3.46 亿人，已实现习近平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承诺。此外，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21年到2022年的冰雪季，中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数可望再达 3.05 亿人次，并创造高达3233亿元人民币517亿美元的旅游收入。对此，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吴崇涵表示，近年来中国大力发展冰雪经济，像北京近郊的多座滑雪胜地已是中产家庭冬天最时兴的运动，除滑雪外也衍生出泡汤、购物和冰上游乐等冰雪消费。吴崇涵告诉美国之音，
不止滑雪、滑冰，中国在发展这个新的经济项目啦，改善国内经济水准，甚至弥补城乡差距。因为东北人口流失严重，失业率很高，自从钢铁业下降之后，呈现一个很低迷的情况，人口都往东南沿海走。对很多离乡或下岗人士，都可能从沈阳或吉林出来，他们现在积极的想要把东北这一块运用冰雪经济把人口再拉回来。
随着冬奥顺利落幕，北京在主办成效上可说有得有失。部分观察人士认为，在新冠疫情和西方国家外交抵制的严峻挑战下，冬奥圆满闭幕便算是取得成功，也显示中国的国家实力。文化大学的赵建明认为，中国采举国体制，倾注国家资源培养运动员，从赛事层面来看，冬奥相当成功。不过冬奥期间美中竞争越发激烈，未来恐加深两国间的冷战。另有分析人士认为，冬奥的风光无法掩盖徐州巴海姆事件的真实黑暗，尤其中国至今似乎无意改善饱受国际抨击的人权记录。他们还说，中共之所以不顾疫情也要办冬奥，是因为习近平要巩固权力，以便在二十大上顺利连任。在此前提下办的冬奥只是在消耗国本，损害改革开放的成果，并不能算是成功。香港经济历史学者赵善轩则认为，此次冬奥成效对中共来说利大于弊，展现了内部典型的党政军民学治理思维。未来在习近平开创新时代的口号下，中国还会趁着冬奥之势继续崛起。赵善轩说，
未来三到五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为疫情的原因平稳发展，所以东升西降未来还是会扩大差距。但是问题，习近平在搞勿忘初心啊，要把中国回到共产主义，看看习近平是不是做到底，把民营经济继续把残，把公有经济完全取代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中国在中长期来说肯定会给西方迎头痛击。
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台北报道。
令全球几十亿人震撼和关注的江苏徐州丰县铁链锁脖巴孩女丑闻事件，在江苏省成立调查组之后，近日出现向全面启动维稳模式大举删文及警告方向发展的迹象。尽管丰县铁链巴孩女惨况的视频自1月28号在海内外自媒体及网上疯传并不断发酵，势头甚至盖过了2月4号开始的北京冬奥会，但是中国的官媒却集体失语，闭口不谈，直到2月17号才报道了江苏省委和省政府成立调查组，对丰县生育巴孩女子事件进行全面调查的决定。随后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丰县铁链锁脖巴孩女事发地董集村一带已经被当局架设的铁皮墙团团围住。同时，近期在网上一直关注并发布一些相关重要信息的推特号骄傲女孩2月19号发推文公布调查组在徐州后的多项工作，包括因董志民、杨庆霞结婚证泄露而约谈了数十人，成立小组分析到过当地的车辆，通过步态识别、人脸识别等技术手段分析进出过当地的人员，召开各区县驻地高校等舆论防控会议，做好各辖区内的维稳工作，不允许任何内部人员参与群组对外讨论，一经发现开除公职并追究相关责任人。骄傲女孩2月21号还发推说，在徐州的骄傲女孩们发出最后一条信息之后，现在快两天了，没有消息再传出来，看来徐州真的是不敢想象的严了。此外，杭州和西安两家书店布置与铁链女案相关主题的读书角，有网友透露，两家书店老板已经被约谈，相关书籍已经被迫下架。路透社的采访证实， 其中位于杭州的书店2月20号已经被迫将上周布置的有关女性及拐卖的书籍和一条铁链的展台撤除。同时，海外看传媒的看新闻消息说，先前参与声援联署的相关大学的一些校友已经陆续接获通知，要求撤出联署，多所高校也接到上级指示，要求学校员工和教师不要再谈论和转发封线事件，甚至有校方逐个打电话通知此事。另有网友透露，调查组成立次日，各地一些活跃人士已经接到警告电话，要求删除有关铁链女的所有贴文、图片、视频，退出声援签名联署，否则后果自负。有报道表示，不少中国网友对此大感失望，江苏省调查组一上来的做法是沿袭中共当局的一贯做法，那就是不解决问题，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台湾宣布，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下星期访台，并与包括蔡英文总统在内的政界和学术界人士见面。蓬佩奥2020年1月在时任特朗普政府卸任前十天宣布取消一切美台官员的交流限制，并得到台北的充分肯定，但被北京指责是最后的疯狂。
台湾外交部星期一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蓬佩奥夫妇将在3月2号至5号到访，期间将会会见总统蔡英文，接受副总统赖清德的款宴，拜会立法院长游锡堃，并在远景基金会主办的活动中发表演讲。台湾外交部赞扬蓬佩奥是台湾长期坚定的友人，任内对推动台美关系贡献卓著，并感谢他卸任后继续力挺台湾，称他的到访充分展现美国两党一致对台湾坚若磐石的支持。蓬佩奥在前特朗普政府执政的大部分期间担任美国国务卿，并常常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政府的代名词，批评北京当局在台湾、香港、新疆问题上的立场和做法，成为北京的眼中钉。在拜登总统于美东时间2020年1月20号中午宣誓就职的同时，中国外交部突然宣布对刚刚卸任的前国务卿蓬佩奥、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等28人实施制裁，称他们在台湾问题上表现恶劣，在涉华问题上严重侵犯中国主权，负有主要责任。北京此举受到新上任拜登政府的谴责。蓬佩奥卸任国务卿后，在政坛上一直相当活跃，经常通过社交媒体抨击中国政府的政策。据悉，他有意参选2024年总统大选。
因坚持声讨中国恶劣的人权记录而遭美国全国篮球协会 NBA 排挤出局的前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中锋埃内斯·坎特自由，近日荣获202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同时，坎特上星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会晤几十名跨党派参议员，并领取自由人权奖。
以捍卫人权、不向金钱和权力低头著称的前 NBA 球星坎特2月16日发推表示，我很荣幸和谦卑地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他同时还转推了《大西洋月刊》一篇题为《我们现在都是现实主义者》的文章，内容提到 NBA 对待坎特就像对待维吾尔人一样，眼不见心不烦。文章还提到，一名挪威国会议员已经提名坎特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文章说，有30位诺贝尔奖得主曾发表公开信，呼吁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与坎特一起站在历史对的那边，不要放弃他。数千人为坎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点赞和转推，表示祝贺。坎特2月18日在华盛顿参加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参加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党团会议午餐，与几十位参议员见面以及个别拜会。坎特还拜会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重量级参议员梅嫩德斯。 周四晚，坎特还参加了由美国当前危险委员会和受奴役民族联盟举行的颁奖仪式，表彰他为自由做出的贡献。来自土耳其的坎特在 NBA 征战11年，去年11月成为美国公民时改姓为自由。他近期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中国大规模系统性迫害维吾尔人的人权，穿声援维吾尔人的球鞋比赛，并针对西藏、台湾以及香港的问题发声，而且呼吁抵制2022北京冬季奥运。为此，他遭遇了 NBA 的排挤。在2月10日 NBA 球员交易期限前，他所在的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将他和几名球员交换到休士顿火箭队，但他立刻就被火箭队宣布放弃，使他成为没有球队的自由球员。坎特17岁从土耳其来到美国念高中，在这里他认识到什么是自由，促使他成为 NBA 里一支独秀的球员兼人权活动人士。他持续批评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对香港、西藏的压迫，以及侵略台湾的野心。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指责中国军舰用激光照射澳方巡逻机是恐吓行为，并誓言澳大利亚绝不接受这种恐吓。
莫里森星期天说这是轻率不负责任的举动，并称已经通过外交和防务管道直接与中方提出交涉。北京拒绝接受堪培拉的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说，中方舰船在公海上正常航行，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完全正当合法。他没有直接提到中国军舰是否使用激光照射澳军巡逻机。同一天，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说，当时澳大利亚反潜巡逻机抵近中国舰艇编队飞行，并投放声呐浮标，但中方舰艇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的操作。澳大利亚国防部上周六表示，一艘中国海军军舰星期四向当时位于澳大利亚北部空域的一架澳大利亚 P-8A 反潜侦察机发射激光，致机上人员的生命于危险之中。国防部称，当时这艘军舰正与中国另外一艘军舰通过陀雷斯海峡，这两艘舰只目前位于澳大利亚东部的珊瑚海。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军舰用激光照射澳大利亚飞机是一起严重的安全事件，这类动作有可能危及人员的生命，我们强烈谴责不专业、不安全的军事动作。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几乎全部海域拥有主权，为强化这一海域的控制，中国持续多年在南中国海的一些礁石附近填海造岛，修建军事基地，引起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南中国海商业航道安全的不安。美国等西方盟国为确保这一水域的航行安全，出动海空力量加强巡航，在双方角力下，该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两年前，美国就谴责过中国海军在太平洋用激光照射美国反潜侦察机的行为，中国对此予以否认，称这架美国飞机不顾中方多次警告，持续在中国军舰上方进行低空飞行。2019年，澳大利亚海军直升机飞行员报告，他们在南中国海进行军演时受到激光照射，为了安全起见被迫着陆。2018年，美国军机在吉布提受到中国高能军用激光照射事件后，向中国政府发出正式抗议。美国国防部指出，激光来自拉莱的中国军事基地，有两名美国飞行员受伤。
中国政府星期一2月21号宣布，将对两家涉及最近一笔对台军售的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但是并未透露制裁的内容和方式。
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为了维护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根据中国反外国制裁法的有关规定，中国政府决定对长期参与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美国军工企业雷神技术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侵权行为实施反制。 美国国防合作署2月7日宣布，将向台湾出售价值1亿美元、为期5年的爱国者导弹系统工程勤务计划。这也是拜登总统入驻白宫后批准的第二笔对台军售。北京的外交部当时就曾放话说，中方必将采取正当有力措施予以反制。汪文斌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宣布的制裁措施，应该就是之前所说的反制行动。但是汪文斌既没有透露制裁的具体内容，也没有说明制裁的方法。中共建政以来，台海两岸分离分治，互不隶属，但是北京始终认为它拥有台湾的主权，而且即使诉诸武力，也要实现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北京不仅在国际间强推一个中国原则，而且强力反对任何国家或公司对台军售。不过，由于卡特政府1979年与台湾断交并与北京建交后，美国国会在1979年4月通过了台湾关系法，承诺向台湾提供其防卫所需的军事装备和服务。美国对台军售即使遭到北京的强力反对，也始终没有停止。随着北京近年来对台湾的军事恐吓和威胁越来越严峻，美国对台军售的质量和规模也逐渐升级。这不是北京第一次宣布对涉及对台军售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早在2010、2015和2019年，美国宣布对台军售后，北京就曾威胁或宣布对涉案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不过，这次宣布的制裁则是中国人大去年通过反外国制裁法之后的第一次。反外国制裁法的立法目的是要对美国等国针对中国公司的制裁行动采取报复和反制措施。美国政府不允许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售武器，也不允许或限制向中国出售军民两用技术或产品。但是包括雷神、洛克希德马丁以及波音公司在内的军工企业，同时也从事大规模的民用领域的先进技术开发，而中国往往是这些民用技术或产品的庞大市场。
在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持续恶化，单日确诊病例不断创下新高之际，效仿中国大陆坚持清零防疫政策的香港政府将2月24号起启动的疫苗证明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商场和超市。香港卫生官员2月21号通报，周一新增了7533例确诊感染，再创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同时，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官员星期一公布俗称的疫苗通行证的执行详情，表示将适用于大部分场所，包括餐饮店、超市、菜市场、商场及百货公司等。12岁以上的要进入，必须接种至少一剂疫苗。香港一月初起爆发第五波疫情，单日确诊病例最初只有数十例，很快便上升到数百例。进入二月，尤其农历新年期间，家人亲朋聚会传染加速，从二月九号起每日突破1000例，近期更有多日每天突破6000例。至今，香港累计新冠病毒确诊感染已经超过6万例。随着全球多数主要城市都转向与病毒共存之际，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近期向港府发出抗疫指示，要求把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这给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带来巨大压力。目前，与中国大陆略有不同的香港还没有实行最严厉的封城措施。路透社报道，一些专家争辩说，港府遵循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造成了目前控制疫情的一些混乱，并且不可持续。港府称，隔离设施都已经达到满负荷，医院病床占用率已经超过 95%， 公立医院严重超负荷，导致一片混乱，大批病人，其中不少是老年人，只能在户外长时间忍受着寒冷排队等候，或者病床被安置在户外。场面令人震惊，院方不得不出面向患者表示歉意。 此外，大批人需要排队多时等候核酸检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准备投资8亿美元，用于南极研究，特别是南极内陆地区人迹尚未抵达地区的研究，以表明澳大利亚对南极大陆的承诺，并对抗北京当局在这一地区的强势作为。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预定于星期二2月22号宣布，联邦政府将在未来10年内耗资8.044亿美元，强化和升级澳大利亚在南极洲的科研活动，包括在技术装备上花费1亿美元，以打通该国前往南极的内陆通道，另有6000万美元用于采购无人机、直升机和其他自主交通工具，以便测绘南极洲东部人迹难至、地质又脆弱的地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决定增大南极洲科学考察资金之前，该国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最近发表一份报告，指责北京正在试图推动扩大解释南极条约体系的规定。南极条约1961年6月生效，包括中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54国在条约上签字。南极条约以及相关的协定被称为南极条约体系，其目的是约束各国在南极洲这块地球上唯一没有常住人口的大陆上从事的活动。条约将南极洲作为科学保护区，承认科学调查自由，但禁止在南极洲进行军事或采矿活动，同时限制捕鱼。中国最早于1985年2月在南极建成首座科研中心长城站，随后又陆续建成中山站、昆仑站和泰山站。中国目前在南极拥有4座科研中心，而且常年派人驻守。中国计划生育协会近日公布了《中国计划生育协会2022年工作要点》，其中提到的部分内容在引起中国网友强烈讨论的同时，也再次将中国女性的生育权话题推向了风口。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国优生优育政策的进一步体现，试图以此推动其人口发展目标。还有人提到，中国计生协工作要点中的许多内容政策是有价值的，但其背后真正的风险在于这些新做法的实施方式。美国之音记者帅方华盛顿报道。
一位微博网友说，在我看来，这就是逼迫未成年生育，已经丧心病狂了。另一位微博网友则感叹道，没有生育率，开始对未婚女士下手了，逼着生育，以后的黑诊所不会少。引起网友不满的是中国计划生育协会近期公布的一份工作要点。中国计划生育协会2022年工作要点提到，应重点解决青少年育龄人群及其他特定人群生殖健康的突出问题，开展未婚人群人工流产干预专项行动，减少青少年意外怀孕和人工流产，提高群众生殖健康水平。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是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性群团组织，协助政府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该组织公布的要点还提到，要重塑多子女家庭养育文化，弘扬孝与和的家庭价值观，推动构建积极正向的新型婚育文化。截至目前，计生协将开展未婚人群人流干预专项行动这一话题已在微博上引发了数万次讨论，阅览总数也已达 1.3 亿。许多网友对要点中提到的内容表达了强烈不满乃至愤怒。网友写道，挥刀，向女性挥刀，向弱者挥刀，榨干他们的剩余价值，无视其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堕胎在中国是合法的，且被广泛使用，往往是作为遵守生育限制的一种方式。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数据，1991年中国进行了大约1400万次堕胎。当时有些地方采取了一些非常残酷的方式来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媒体澎湃新闻则援引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21年刊发的一篇文章称，中国近5年来每年人工流产的总数一直徘徊在950万左右， 文章还说中国人工流产具有三个特点，数量庞大，重复流产者占比高，年轻未孕的女性比例大。研究女性权益的作家、艺术家 Frankie 黄认为，网友们的不满可能是源于对自身性自由的担心，他们担心万一怀孕，可能将会因此被迫结婚。中国国家统计局上个月统计称，2021年年末中国人口为141260万人，中国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 7.52%，人口自然增长率则为 0.34%。这一新数据的出炉也表明中国的出生率已再创新低。中国国家统计局去年11月曾发布《中国统计年鉴2021》，其中便提到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 8.52%， 首次跌破 10%， 而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 1.45%。由于中国的出生率不断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中国未来或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为应对这一困境，中国人大常委会已通过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生育三个子女。中国官方说，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有利于保持人力资源禀赋优势，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利于平缓总和生育率下降趋势，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有利于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曾经历50年代至70年代初两次生育高峰，为经济建设提供了急需的人口红利，但是由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难以维系人口过度增长的需要，中国政府逐渐收紧生育政策，在197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代把计划生育正式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美国女权无疆界组织主席瑞杰对美国之音表示，
So for decades, the purpose was to keep the population down, so they were forcibly aborting.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目的是控制人口，所以他们强迫女性堕胎，现在他们想要增加人口，所以他们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试图做一些特别禁止的事情。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杨菊华在接受成都传媒集团旗下的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计生协2022工作计划里提出的干预并不是要剥夺人们的堕胎自由，这一计划更可能是从青少年包括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Frankie 黄则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份意见中可能不一定是为阻止人们堕胎，更可能是为了让更多人组建家庭，进而生育更多的孩子。明克胜是美国纽约市福特汉姆法学院的教授，也是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计生协出台的文件是北京方面为应对中国不断下降的出生率而出台的优生优育政策的一部分。他在电子邮件中写道，这是计划生育协会为改善生殖健康、降低中国高堕胎率所做的综合努力的一部分，包括促进婚姻和多子女的家庭文化，其中包括教育项目、提供更好的产前和产后护理等。此外，中国为促进优生优育还提倡母乳喂养。中国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去年11月印发了母乳喂养促进行动计划，其中便提出到2025年母婴家庭母乳喂养核心知识知晓率达到 70% 以上，全国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率达到 50% 以上。计生协的这份要点并未详细提及未婚人群人工流产干预专项行动的具体做法，也未详细说明未婚人群青少年意外怀孕后将会有什么样的选择。中国北方两家医院的医生则表示均未接到相关通知，其中一位医生还说，目前堕胎仍可前往门诊就医。明克胜认为，中国计生协公布的这份要点提到的许多内容政策是有价值的，但是其背后真正的风险在于这些支持优生优育的新政策的实施方式。他表示，如果地方党政官员如同在独生子女政策时期一样，想要粗暴地达到生育指标，一些官员完全有可能会决定停止堕胎或限制避孕， 并以此作为一种途径来完成他们的年度业绩评估。瑞杰表示，堕胎确实会损害人们的生殖健康，因为有研究表明，如果一个妇女曾经堕胎，她此后更有可能早产，她未来的孩子可能会有更多的问题。但他也说，
所以这确实有助于女性的生殖健康，但这不是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他们根本不关心妇女的生殖健康。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